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花式抬杠节目。
我是小歪，
我是小丸。怎么今天歪姐听起来 energy 不是很高呢？
没睡醒。
哎，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录节目了，因为刚休了一个非常开心的假回来。
对，就我刚才一瞬间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现在醒了吗？
嗯，可以录，先录着吧。
嗯，那今天我们其实想要录一下一期比较特别的节目。
嗯，
今天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干货输出，是比较的感性一点。
其实也有干货，如果你要也想开个 podcast， 可能今天这个有挺多干货的。
对，今天我们打算做一下我们两个人搞了播客节目一周年了以后，来一个一周年的回顾。
这一期节目就是如果大家想听我们聊天的话可以听一下。干货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因为我们聊了一些，昨天 M 姐告诉我说有一些灵魂拷问，我觉得其实没有，但是可能会聊到一些也是跟节目内容相关的一些东西吧。
对，那要不然我们就废话不多，直接进入灵魂拷问这个环节好了。
这么快的灵魂拷问吗？这么有趣。
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大概形式可能是我们自己列了一些问题，然后每个人分头下去自己思考了一下，然后现在可能要进入对答案的环节。可能会比较的有趣，我觉得。
好，
我觉得要先灵魂拷问一下 Y 姐。
嗯，
一年前的你和今天的你有什么不一样了呢？或者今天的你和一年前的你有什么不一样了呢？
首先又老了一岁。体重可能增加了一些。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可能就是我刚刚开始一份新的工作，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对，
我就在想过去的这一年就觉得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居家办公，所以就每天日子过得非常的一样，然后就突然间这个时间过变得过得特别的快。而且它缺少了一些里程碑，就好像以前每年你在某个月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如果它是跟平常的日子很不一样的话，你可能会很清楚的记得。
嗯，
啊，我在这年三月份我去了，比如说去了阿拉斯加，然后或者是七月份就开了个会什么的。但去年这一年基本上每天都一样，然后我现在基本上想不到什么 milestone， 然后可能 milestone 就是啊，去聚了一个餐，或者第一次聚餐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打了个疫苗，然后大概就
对最大的 milestone 可能就是疫苗。
对对对。但是觉得这一年其实过得算是平平淡淡的吧。我就没有像 YJ 有这么大的变化，就我在我们的西公司又继续平淡的搬了一年的砖，然后很开心的是跟 YJ 成了室友最近，可是很伤心的是在我工作时间以内失去了我 YJ。 伤心。
没事，工作时间之内我们俩本来也不在一个组，好像交集真的也不多。
好像也是，但是以前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我拿一些我的不成熟的想法来跟外界讨论一下技术问题，但以后可能这样就不能再发生了。
不能讨论了，都已经是 confidential 现在。
sad。不过整体来说其实往前看的话还是挺高兴的。我其实当外界那天跟我说他要走了的时候，我那天整个人感觉有点不真实，因为那是我搬进 Y 姐家一个星期以后，然后早上 Y 姐跟我说我跟你说个事儿。
对，这个其实有一个 backstory， 就是你要搬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应该在考虑，其实我想了很久要不要跟你说，但是你也知道就是有些新闻总是传得非常快，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先告诉我老板再告诉你。所以那一周也是在各种考验我演技的时候，就是还要认真的。首先我工作其实一直挺认真的，就不管我当时是不是想走，一直还挺认真的工作的。但是呢就是很想跟你聊，但是又不能聊，然后等到公开了之后才可以继续聊这个事情。
好的，我懂了。
但是我要加插一句话，就是我也觉得很抱歉的是对 M 姐造成一些额外的伤害。
没有没有，
因为公司有人知道我们俩就是关系挺近的，然后加上他要最近搬到我们家，所以我 announce 要走之后就有一些人说，哎，你什么时候走？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当时有一个我们俩共同的关系都挺好的一个大佬，然后在发现 Y 姐要走了以后就直接跟我说，那我是不是也开始要招你的 backfill 了？然后我说你不要给我传播这种谣言，这个很奇怪的好吗？然后但是这大佬他自己本身就关系，我们私底下关系比较好，然后所以他觉得就开个玩笑不是很有所谓。然后再加上后来 Y 姐其实是我不知道我们俩休假休的是 Y 姐的分手旅行，跟
对不起，
跟C公司的分手旅行，然后我很开心的就 plan 了一下，然后后来发现是分手旅行，其实还是很开心，就
很开心。
对，我首先是我其实非常为 Y 姐感到开心，因为我觉得 Y 姐是我见过的，是我最 佩服的公司的同事之一。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更多更值得佩服
很多很多很多。我会觉得能让 Y 姐下定决心要离开的这个机会一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而且我觉得她也从某种角度上讲，她是把我们节目上很多隐隐约约提到的一些东西，她其实是在实践，而且包括她这个勇气吧算是，而且Y 姐一定是又在给自己找新的挑战，就一定不是在让自己去到一个更舒服的环境，而是去一个更加的能挑战自己在舒适圈的环境。所以当时我就觉得首先第一，其实我第一反应是很佩服，然后而且我觉得很为你高兴，
谢谢。
就现在的话，虽然经常会跟大家开玩笑Y 姐什么时候回来，但是我诚实的想，我想说就是我是觉得Y 姐是一定会 一路披荆斩棘去到她更想要去的地方的。
We will see。 我现在刚入职新公司一周，已经有点疲惫了
怪不得今天早没睡醒
开玩笑，但是对，其实比较偶然，然后以后等我在新公司再工作一下，再考虑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Anyway， 这可能是我跟去年最大的一个不同。
好，
那 M 姐，你除了刚才我们聊的之外，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不同吗？
我觉得我比去年又更了解了自己一点，
嗯，
这可能是最大的不同。那这可能是之后某一道题的一个答案。
Interesting， 要剧透了。
对，但是工作上没有太大的不一样。我其实从一年前，诚实的说，我对我的就是在公司里面当下的发展的机会，觉得它是有可以变得更好的地方。然后后来也是跟我的老板呀，也是开诚布公在聊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两个一直在想要解决这件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成长了很多，就是从它不是它可能不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成长，但是它是对一个怎么说呢，是从职业发展的一个理念，或者是从一个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一个新的理解，然后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理解。它其实有点难以描述，但是可能当你一直在很顺风顺水的环境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感受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是我在这一年感受到的比较多的，就它在是算是逆风带队的一种成长，然后可能成长没成长吧不一定，但是就是你可能慢慢的就背锅背锅背着背着，哎，背出来点名堂来，就大概知道这个锅是怎么回事了是有这样的一个成长，是我去年在工作上面收获最大的一个成长吧。你要真说从技术上的来讲的话，这一年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讲道理你现在是一个就是带队的一个角色，所以技术也不是你的 priority。
对，所以就是我这个成长也很自然，就是你可能就收获了带队经验上面的一些成长，而且是逆风带队，然后可能他的经验将来会帮到我，就可能比如说从一开始选择避开这样一种逆风队。
Interesting。
对， 就挺有意思的。然后再剧透多一点的话，就是在过去这一年中，我不知道大家的公司是什么情况，但我们公司有比较严重的这个人才流失问题，而且我们公司其实这人员流失情况并不是说它是就突然间走了非常多人，而是去年可能因为疫情，所以他其实中间暂停了一波时间的招聘。
对，
然后后来等你要再重启的时候，其实这个速度就有点慢，然后所以我去年是在基本上是队里只有一半人的情况下，然后带了一年的队，然后就觉得很辛苦，但是也有非常多很好的lessons learned。有机会的话以后再跟大家聊这个东西吧。但是
我觉得听起来挺有趣的。
对， going through 的这个经历其实挺难的，然后但是后来你再往回头看，也是当时有人不断给我打气，然后他就说如果你在这种逆风的情况下能把你这个队带出来，那你将来带什么队都可以。然后虽然我觉得他是在跟我洗脑，然后就但是没关系，然后但是我觉得的确像他所说，这个队的难带程度可能能抵过我之前带过所有的队吧。
厉害了。
但是我知道哈，我们节目的听众有我队里的队员，然后我觉得非常感激你在我的队上，你就是还在我队上的人，非常非常的感激。
好的，那我们讲完这个之后，开始一些我们之前筹划的一些小问题，然后我们就来对一下答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最喜欢的节目是哪一期？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搞笑，就是我们上星期五的时候早上这个团建的破冰问题叫做你最喜欢的植物是哪一种、然后这个问题刚好是我选到的，然后所有人都知道我很喜欢植物、就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有一个 list， 然后我盲选了一个、然后就刚好选到这个问题、然后大家就说 嗯，肯定是 M 姐故意选到这一题。然后我就说不行，我不能做这一题，因为我爱我所有的植物，就是我不能有偏心，就是我是一个公平的 parents、嗯、然后但是他的名字叫做芍药花、
啊、
对，但是就是你可能大部分时候你是说我是喜欢所有的节目的，然后但是可能有一些对我来说它的意义稍微不太一样一点、
嗯、
就我之所以会觉得每一期我真的都发自肺腑的很喜欢，但是因为每一期都是一个独立的思想的交流和碰撞、
嗯、
是一个共同的成长。
嗯，
嗯，然后但是呢有一些比较稍微意义心深远的一些，比如说第一期是创刊号、
嗯、
然后它是一切后来的故事的开始、
嗯、
然后可能意义很 special、
嗯、
然后而且其实所有有嘉宾来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开心、
嗯、
因为我觉得平时是我们两个人的思想碰撞，然后有嘉宾的时候是有更多的新鲜的思想来跟我们一起交流，
是，
然后所以他是给我拓展了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知识面 和自己的知识盲区的，
嗯，
然后所以如果让我要排序的话，我其实会更喜欢 in general 更喜欢有嘉宾来的时候。 Y 姐呢？
我就是看着题目在答题，我没有想这么多，就是我爱我所有的孩子之类这种政治正确的答案。我其实也是非常喜欢跟嘉宾聊天的问题，但是嘉宾太多我选不出来最喜欢的、嗯、然后我就在我们两个人里面选了一期，我最喜欢的是如何情绪稳定的上班这期、
哦、我也非常
我觉得这期就是聊得很开心，而且是日常中真的会遇到的，然后以及一个非常需要被讨论的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这期是我就是至少录的时候很开心，剪的时候很开心，然后自己听每次听也觉得很有意思一期节目。
那接下来
嗯
嗯，有没有最想重录的节目？
哦，首先我觉得我想重录一下我们一开始的某几期节目，比如说我们当时录了一期疫情下的美国，然后我知道 M 姐非常不喜欢这期节目，然后所以把它在某一些地方下架了。然后当时那期节目录的有点丧，然后因为疫情确实就是对生活影响的很大，然后加上其实现在想想我们自己的观点还有一些想法那个时候比较片面，然后比较简单、
嗯、
没有特别好的去从宏观上或者说多层次的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想更新或重录一下。另外就是我还会有点私心，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了、
嗯、
就是把所有我们在 Zoom 上跟嘉宾录的节目都重录一下、
哦、
原因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 Zoom 网络的原因，有可能是我的 setup 的问题、
嗯、
有的时候感觉音频的质量不太好，或者是有的时候录到一半电脑坏了，然后导致两段录音的这个 quality 听起来不太一样，更有甚者我们跟嘉宾聊了两个小时发现没有开始录音，这种事情也发生过。所以就是感觉嘉宾跟我们聊的都非常开心，但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觉得那些节目有的时候会觉得他们的录音质量啊或者说
可以更好一些。
嗯，
嗯，我非常同意。我其实看到这个题目我就直接脑海中蹦出来了一期第二期，就直接三个字第二期。然后因为那期节目是我们最早录的之一，然后它还没有第一期的状态好，后来我收到各种反馈都说没有第一期的状态好、
哦、
就可能觉得是因为那一期剪了，就因为剪了十几个小时。
对，其实这就回到我们刚开始录 podcast 的一个想法，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一直在想我们是要录长一些还是说 target 十分钟能够他有更多的 audience， 后面决定就做自己不管了。
是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还在找自己的节目的受众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吧、
嗯、
然后所以那期节目后来呈现的效果其实有一点像整容过度一样。
对对对，
然后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回去把它重新录一下。虽然我觉得内容并不是不喜欢，然后只不过是有时候录节目的状态不够完美、
嗯、
虽然它可能不是最差的一期，但它的确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录得特别难受然后剪得特别难受的一期。
嗯，
但是我也很同意刚才 Y 姐说的，这个有嘉宾来的时候其实很希望的是以后可以有面对面的跟嘉宾的访谈、
嗯、
我觉得面对面的这种火花还是很不一样的。
是是是、嗯、
哎，有点意思、
嗯、
我们是可以再录一下这个疫情下的美国、嗯、虽然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生活了。
哎，我希望不用再录了，我希望结束了。
我同意，非常希望它结束。
嗯，
好，下一题。Y 姐，请问做节目以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其实在想这个，我觉得收获很多，但是我说最大的话我可能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我觉得通过跟 M 姐交流，就做这个节目有很多话题让我们能够 从交流中很系统的考虑很多事情，然后像 M 姐说的一样，对于自己或对环境都有一些更深层的认识。
嗯，
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认识了一些各行各业很优秀的网友，就是这包括听众也包括嘉宾，就是有很多人都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认识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嗯，
然后第三点就是其实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意见和建议。我知道在中文播客或中文的这个流行文化里面有一个词叫同温层，就是说你生活的环境和你接触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跟你自己是很像的，所以你可能很难听到一些外面的事情。虽然我们的播客可能也会创造这样一个同温层，但是其实已经把生活中的圈子往外扩大了一点，也听到了就是包括在一些平台上也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意见。还有包括就是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有在美国也有在欧洲，也有在国内，其实大家其实经历的事情都很不一样，包括在听友群里面大家讨论的话题和遇到的问题也都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和一些建议也是挺有趣的。
我觉得我要抄答案我其实只列了一条，就是我就觉得对于自己了解的更多，因为我觉得每一期的题目它其实像是一个给我们自己的命题作文，然后我们自己要去分头去构思自己的答案。它跟我们平时很喜欢看比如说一些知识性的 YouTuber、还有一些知识性的一些 Podcast， 它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一个过程，是我们在主动的思考一个问题，然后它可能对我们让我们的印象会更加的深刻一点。而且之后呢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能够你回去再去听自己之前的想法的一个过程。好像就是刚才歪姐提到的这个上班心态的这一期，我有时候很不高兴的时候我就回去自己再把这一期节目听一遍就那种你看我当时怎么说的然后你我做到了吗，然后对，然后还有那种在有时候去跟老板去聊 1&1 之前我再回去把我们那 1&1 那期节目听一听，再把跟 Tara 的那一期再回去听一听，然后就觉得 OK， 然后就是好像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更深层次或者更高一个 level 的一个想法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最大的收获是对自己的了解，可能另外一个收获是对自己的记录，终于有了一个渠道，然后又不喜欢写日记，然后但是他把我这个年龄的想法记录了下来，也许我在现在可能一年还太早了，可能三年五年之后我们自己再回来听自己当时的想法，说不定三年以后我们就会录一个思想修正期，然后就是把现在的时候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再给修正一下。
有可能到时候三年之后五年之后回来看看当年的自己觉得这在干啥，或者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属
是不是
多难带的团队，但是 anyway 我觉得对，我觉得记录是一个很好的 point， 我刚才也在想能够听到自己在不同时候就是当时在想些什么关心什么。
好嘞。
那
你觉得除了这些收获以外你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我提的，然后提完之后其实自己并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想了想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可能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状态和工作的动力，或者说像如果套用之前我们跟 Emily 那期聊的，就是她说工作其实很多时候你也不是只是为了钱或者为了往上爬级别，然后可能 fulfillment 就是你的这种满足感然后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最大的成长可能就是我觉得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因为一边也在强迫自己去思考这些问题，就可能让我自己更明显的意识到我到底喜欢什么，我到底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自己其实最被什么 motivate。 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像 M 姐说的就是对自己的认识，我们之前开玩笑嘛，说来美国之后这种所谓的 corporate world 里面都有一个 career ladder， 一个梯子，那
对
可能像我们这种从应试教育里面出来的学生，尤其是你还不算太差对吧，你虽然说不可能是顶尖的可能都去清华北大了，但是只要是你还在就类似于那种中上游，然后从小考试啊上学的这种惯性给你带来，就是一旦有一个梯子放在你面前，你就会
排爬，
对，你就会一直不住的觉得说哦，我就要开始往上爬，或者说我站在这儿就要开始看下一步是什么，然后你可能有的时候就要跳出来想一想说我到底要不要爬这个梯子，或者说这梯子上面有什么，或者说我到底需要再做些什么，或者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我想要的，下一集到底是不是适合我的，或者说是不是我想做的事情，这些其实可能对我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成长，不是说我现在已经知道啊，我已经想明白了，而是可能开始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思考一下，然后审视一下自己的状态。
我觉得非常的好， 难道我又要抄答案了？其实这道题我也没有做出来，就是觉得好像成长其实可能来自于很多个方面，其实私心里面说，我觉得能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个成长。
嗯嗯嗯，
因为他可能又要透到底下的题目答案，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可能经常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想法，然后但是你真的去把它给做出来这件事情本身是有很多的难度的，然后就包括你自己的时间精力的管理，然后还有你对一个事情的一个投入的这样一个承诺，还有之后你要不停的在发展这样一项新的技能，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用中文系统的交流很多思想上面的东西，就包括就尤其是职场上面的东西，好像其实是如果你在美国上班或者在一个非中文的环境里面，你可能干这件事干的不是特别的多吧。
对，其实你不要说拿中文交流，就是拿英文交流跟同事之间其实也不太聊，
也不太聊。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挺大的成长的。而且我其实做这个节目以后，我其实觉得发现我跟我下属的one on one 时间变容易了，因为很多他们会跟我聊的东西都是我们在节目上讨论过的东西。
Interesting.
就是那种我已经有一本答案集了，就是你聊什么我这 OK 这个东西我刚刚想过，然后一二三四然后就全都可以说出来，然后这样子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方面的一个成长，就是啊，终于有那么一个非常喜欢的兴趣或者是爱好，然后我可以把它坚持下来。然后 in addition to 学钢琴，然后现在觉得还是挺高兴的。就因为后面我们会聊到什么 exit plan 什么变现之类的东西，那些
突然间情绪就不高了。
但是好歹我们还是收到了 Anchor 的50块钱的赞助费的，是不
是？
哦、
是
是，
再给 Anchor 打个广告，
再给 Anchor 打个广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方面的成长吧。然后另外一方面成长，我觉得心态上，我觉得自己有变成熟一点。这种成熟可能是你的情绪真的会更稳定。然后这个更稳定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回头去把这些事情都又想了一遍以后，就发现这些事情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就像我们之前这个情绪稳定的那一期里面讲到的事情。这个成熟可能是另外一方面的一个成长吧。而且包括其实刚刚歪姐说到的，有机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还有世界各地的人，然后了解了更多的事情，就没有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范围很小的这个同文层里，可能进入了一个就是稍微大一点的
同文层
里边。对，但是稍微还是拓展了一下眼界的。所以这个方面也让我们就整个人可能更成熟了一点。但其实可能在我这儿成熟就是你变得越来越淡定。
我觉得其实淡定是很重要的，就是人其实都是在不断的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小时候学过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我看来是一个很难得的状态。但是那状态估计已经佛了，就也很难去达到这个状态。
不行不行，看到好看的包还是要兴奋一下。
好
好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也是我想出来的，就是因为节目或者跟节目相关最大的惊喜是什么？
我先回答好了，因为老抄作业不太合适。我觉得最大惊喜肯定是人。对，人就是因为做节目而认识的一些朋友和群友。我觉得非常有趣，比如说有一些是我们群里发现邀请上过节目的宝藏嘉宾。然后还有通过嘉宾介绍认识的其他的宝藏嘉宾。就算是以前认识的朋友，你去跟他交流这些很正经的东西，然后突然间好像发现啊，大家还是有很多平时就在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不为所知的，还没有发现他非常优秀的这一面。这也是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惊喜吧。然后还有一些就类似于在我们节目群里面聊天，聊着聊着发现，诶，在高中校友群里面又发现了对方。突然间发现了一个高中校友。然后也有群友突然聊着变成变成同事了，然后这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而且还有比如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发现啊，原来真的有平时跟自己很熟的人在默默的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是虽然有点害羞，然后但是好像又觉得如果真的有能帮到他们的话还挺好的。也有一些朋友是看到我在朋友圈推广自己的节目，然后当他们自己遇到了一些职场上的难题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我觉得从任何角度上能给任何人提供到一点帮助，我觉得真的是已经心满意足。
其实我的答案很像，我的答案就是在听众里收获同事，在各种各样很遥远的朋友中也发现了听众，然后就类似于说啊，今天认识了一个，或者说都甚至不是我的朋友，而是别人的朋友，结果发现哎，他居然听你的 podcast， 他居然是你的节目听众，觉得这事儿有点意思，
这个居然用得很妙。
你可以想象是谁给了我这个 comment。但是对，我就觉得说这个世界其实很小， 当然我们这个同文层也非常小了，就是我们现在粉丝也没有特别多，
嗯，
所以就是能够在粉丝中收获同事和朋友中收获听众都是很难得的，所以这可能就是最大的惊喜吧。
感谢所有向身边的人安利我们节目的听众，以后有机会了等我们飞黄腾达请大家喝奶茶。
哎，想到这个回到想之后有一个很伤心的问题，但是我们先往下。好，下一个问题，那在过去做节目一年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我先整两个不是那么正经的，但是我想听听歪姐遗憾是什么。
好，
我觉得第一个遗憾可能是还没有能够把节目很好的推广出去，
嗯，
就是这个，因为我其实刚做节目的时候立下过豪言壮志，因为我其实在公司默默地做了4年的营销推广，
嗯，
然后我就表示我一定能够 figure out 如何把我们的节目推广出去。但是很遗憾，后来发现啊，营销推广要花钱，然后但是我们非常的穷，然后所以现在的节目的听众全都是有缘人，然后就是恭喜你在茫茫人海中somehow发现了我们这个小节目。
我觉得一说有缘人，感觉就要开始做推广了，就是你去什么景点说今天来的都是有缘人，什么今天这个什么东西只要999，
这个坠子开过光，
对对对，只要998就马上带回家。
怎么这么厉害，太逗了。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不注水的百万粉丝，我觉得这个有点遗憾。
对，然后就顺便说一下，因为我们听众里面应该有很多很优秀的朋友们，就是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帮我们推广这个 podcast 的想法都可以跟我们说，
嗯，
对，我们还是挺想把这个节目再推广一下的，
十分感谢。第二个遗憾可能是我们试水了两期视频节目，但是没有很好的感受出来就是怎么去做视频节目，
嗯，
可能一大障碍也是这个关于露脸的心理障碍，然后，
嗯，
但它其实，嗯，之后可能还会 cue 到这个话题。
好，
好，歪姐，想要听听你的答案。
我的答案是我非常遗憾马先生还没有给我们做完音乐。
我昨天就在想一想，这个从第一期就被疯狂 cue 到的马先生，一没做音乐，二没上节目。
对，然后这其实也是对这个 anyway， 就马先生没有给我们做音乐，我觉得非常遗憾。但是呢，马先生太忙了。
我剧透一下，马先生就是那个知道歪姐要走了以后立刻过来问我你是不是也要走了的人。我当时应该顺势问他一下，只要你给我做音乐我就不走。
对，你应该跟马先生说，就是你把音乐拿来我就在。这开个玩笑。最大的遗憾，嗯，我觉得我的遗憾其实是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做的还比较真诚，
嗯，
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就比如说我们只能给大家讲到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可能我们还没有体会过更高级的世界，或者说更高级的职场技能，所以没有办法吸引更多更有趣的人，还是说我们因为太穷所以没有买推广所以见不到很多其他的听众，但是我觉得也是需要想一下我们如何把节目推广得更好吧。
嗯，根据我多年做营销推广的经验，我觉得就是因为穷。
行吧。
你要先有 reach 才会有转换嘛，
嗯，
你现在
有道理，
都还没有让别人知道你，怎么会有转换呢？
行吧，
对，所以不如我们开始省钱，买什么包，省钱推节目，是不是？
我可以买个包把节目印在包上。
这么下血本吗？我有点惊呆。
我可以买各种各样的包，买个帆布包也是包，是不是？
也是可以。看我们现在还没有印出来节目的 free t-shirt， 现在就大家不能成为我们的行走的广告牌。
我想了一下，如果有 free t-shirt 我可能也不好意思穿，所以我们再考虑一下什么是最好的推广方式。嗯，
好的好的，
嗯，
那再来一个稍微感性一点，最想感谢的人。
哦，这个我昨天也想了很久，首先要感谢 M 姐，就是过去一年的陪伴。就这个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一样一样一样，
嗯，
对，
非常非常不容易，就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俩能坚持一年，所以而且现在还成了室友，我觉得其实挺不容易的。第二就是可能感谢嘉宾，因为
怎么又一样了呢？
我觉得大家能够就是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厉害的人，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花自己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这些经历和自己的经验。
嗯
嗯，我觉得我们请到了很多嘉宾真的都是非常真诚的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和干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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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真的觉得非常感谢他们。
对，
然后就是感谢家人的支持，然后感谢粉丝们。 你有可能几百万个不同的节目可以听，
嗯，对的，
然后你决定
把这个时间花给我们了。
对，然后而且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在群里面有一个粉丝说，我不确定我有没有记错，或者说我在曲解他的意思，他的情况就是说他非常感谢我们做这个节目，但是他有在生活中得到一些非常奇怪的朋友的评价，就是哦，你居然课余时间听这个，你也太卷了吧，或者是就是这种之类的指责，或者说这种评价，然后让他觉得自己不是很好意思公开的说啊，我有在听这个节目，然后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这样的状态吧，但是我也希望未来有一天大家可以就是不会觉得说我想要多聊一下关于职业发展的东西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会担心朋友觉得卷，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吧。这个让我想到小时候上学，就是有一些人就会在说啊，我昨天什么都没有学，但其实在家偷偷做题做到半夜这种。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
嗯，
对，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考虑自己的发展、自己的职业规划，这不是一个需要担心被别人 judge 或者说需要不好意思的事情。
嗯，对，我非常的同意。嗯，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 comment 的时候，我也是跟歪姐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我觉得首先我们节目有那么的卷吗？我们好像说挺多的是就是你稍微有点技巧，就让你不要就是变成那种磨工厂的那种卷法，
嗯，
然后但是你要更有技巧性，但其实它可能我觉得它不能说我们在反卷，然后但是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让大家的这个日子能过得更舒坦一点，然后最起码就不要打工打到最后一无所有还特别的累然后所以当时听到这个 comment 我觉得还有点意思，但是私心里面讲，我觉得我们节目还是比较整体，你可以当它是一个逗乐的节目，就你听了很多其他人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背锅的故事啊什么的，
对对对，
不也挺有意思的嘛，然后所以
对，
嗯，所以就如果有人非要说听我们节目是就是在卷的话，
嗯，
那怎么办呢？我就要卷给你看了，真是但除此之外，说就我基本上是跟歪姐想的其实很一样，然后只有一个人是可能不太一样的，那感谢我的搭档歪姐，为什么要感谢她我一会儿再说，细说。第二是就是感谢就是所有的嘉宾，就来的和要来的，因为像歪姐说的，大家来的真的是很真诚，不藏私，
对，
嗯，倾囊相授，但其实在这之前他们愿意来，我觉得是对我们的信任，
对，
嗯，还有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认可吧，就是给自己贴个金，就是你比如说蔡少愿意来跟我们聊这个事情，那肯定是他觉得我们还是能听懂他说的这些东西的
就没有放弃我们，
就还没放弃我们所以觉得很好，就是能邀请到这些嘉宾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嗯，
那最后一个想要感谢其实是一年前的我们自己
哦，
嗯，就可能当时就是头脑一热两个人都头脑一热，然后把这事情做了，
哦，
然后做了以后呢，其实在不同的时刻大家都相互鼓励，然后两个人相互鼓励，然后互相的，提提意见，然后就是适当的然后喊一下暂停，我们大家再重新想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到底要怎么做，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还肯定是要感谢一年前自己，尤其要感谢我的歪姐
不，我要插一句，就是我这里既然 M 姐感谢一年前我们，我要特地来感谢一下一年前的 M 姐，因为就套用我们共同朋友的一句话，就是 M 姐行动力特别强，这个节目纯粹是由于某一次聚餐活动上有一个朋友就开玩笑的说了一句说，哎，感觉平时听的 podcast 还没有听你俩聊天有意思然后 M 姐说，哎，我们录一个，然后我当时以为就是开玩笑，结果后来有一个周末我们就录了，我觉得还就是现在看起来我们已经录了三四十期节目了吧，
嗯，有的有的有的，
其实还
录的还有没放出来的，就是，
对，我们还有录过，录完之后觉得说哎呀不想发了也不想剪了，
对对对，
就这样吧的这种
对，
嗯，
所以我才要更要感谢你，因为我其实比较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特点是就是容易头脑一热然后想去干一件事情，但是能不能真的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就很要看这件事情进行的是否顺利，然后以及我后续是否持续的有热情，所以我非常感谢你的是你的很多很认真的态度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就是两个人的这种思想的碰撞，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节目上因为跟你的交流让我自己的成长很多，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就算还没有实现就是传播的意义，但是它对我来说实现了个人成长的意义，然后这个也是我把节目坚持下去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所以
好的，那我就先
感谢我
歪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工作和性格上都有一些互补的地方，所以可能可以互相在这过程中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互相这个稍微推一把，然后就是，对，且行且珍惜，
且行且珍惜，摸鱼观察
对对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和支持。这里我们也推荐一下我们使用的平台 Anchor。 Anchor is a free platform that offers creation tools that allow you to record and edit your podcast right from your phone or computer. Now you can even add any song from Spotify directly to your episodes. The possibilities are endless of what you can create, whether it's a music analysis, your own radio show, or something the world had never heard before. Anchor will distribute your podcast for you so you can hear it on Spotify, Apple Podcasts, and many more. You can make money from your podcast with no minimum listenership required. It i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create the podcast in one place. Now download the free Anchor app or go to anchor.fm to get started.
感谢完了 ,retro 完了，不如我们现在展望一下未来。首先想问 Y 姐，最希望请到的嘉宾还有谁？
马先生。
马先生。
我真的写的就是马先生。我觉得马先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我非常同意。
然后他欠我们音乐，然后印象里面我应该已经正式不正式邀请他好多次了。
哦，对。
但他每次都是，之前我们也聊过，有些人都是 你跟他说一些事情，他就说 sounds interesting,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这就是我们的邀请在马先生那边收到的回复。不知道马先生有没有可能来这边，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我觉得我们得立下一下这个 flag, 就是有生之年必须得请到马先生过来。
这样吧，不如我们对于下一年的规划，就是我们拿到马先生做的音乐和请到马先生当嘉宾这两个至少要完成一个。
行，
然后我们可以让马先生自己选。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我还可以以离职为威胁。你想失去我们俩吗？你已经失去歪姐了哟，你在不在什么，你
马先生觉得，哎，难道你没有感觉到我就是故意的拖着？
我觉得有点意思。
对，
其实我想的是，我希望能够邀请到一些对我们两个人更有了解的一些人。
嗯，
就他可能是甚至可能是家人，然后还有我们以前工作过的一些同事，或者以前我们的上级之类的。
Interesting。
然后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想要再听一听，他们以我们的了解，然后可能听到我们的想法以后，他们可能其实能够感受到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然后所以他可能在同一件事情上的观点是能够跟我们进行到一些补充和修正的，他会可能跟其他的嘉宾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我觉得
这个主意很好，但是转念一想，这岂不就是
马先生、
就是、不是，这岂不就是直播你的 one on one 或者是 skip level one on one、oh, 感觉有点刺激啊。
那你知道马先生来不也是这个效果吗？我的钱老板，你的钱 skip,
好像也是哦。但是我就觉得想要听马先生一些更加 general 的一些东西、
哦、
对，
也
可以问他一些的关于他自己。对，但是我觉得 anyway 马先生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是, 是不是，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马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 只能说马先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嗯、哦，对，很有意思的人，
非常优秀、
嗯、
对,
对，嗯，
我希望在我下次跟他 follow up 的时候，他的中文水平已经让他觉得他可以跟我 用中文进行一些交流。
没事，实在不行我们可以用英文，我们就要像喜马拉雅上那位听众说、嗯、就是要当你的面炫耀怎么样。
我歪姐有点厉害。
没有没有，开玩笑啦。
那除了邀请马先生来，歪姐还有什么特别想要聊的话题吗？
嗯，有想了一下，我其实从之前到现在一直很想聊的一个话题，可能也需要找嘉宾来聊，就是如何减少在职业中的焦虑，或者说跟自己和解、
wow.
就是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都会时不时的会想一想，二十多岁然后三十岁的时候，你就愈发的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
嗯、
要跟自己和解，要跟自己的平庸和解。
嗯，
我觉得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嗯、
但是这个也不妨碍偶尔在职业中还是会遇到一些焦虑，就是看到哦，周围的人好年轻，周围的人好优秀，周围的人为什么都这么厉害，然后之类的这种情况，你还是难免的会焦虑一下。那这个时候有什么系统性的方式来根除这个问题吗？
我要灵魂拷问一下，
嗯，
你觉得咱们节目是增加了这种焦虑还是减少这种焦虑？
其实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前两天在豆瓣上看到一个评论，就是说他听我们节目听完之后还是产生了一些焦虑、
哦、
然后我就想说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嗯，我们的本意是帮你排解这样的焦虑。
嗯，
但是呢，就是如果你之前压根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可能会产生一些焦虑，就是哇，我原来还应该考虑这些问题、
哦、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焦虑。我觉得我们的初衷肯定是要减少这些焦虑的。 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执行的怎么样、嗯、
哎，你说的这个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好像想了一下是这样的、
嗯、
就好像很多时候在人不知道的时候，你其实没有什么可焦虑的、
嗯、
就我也不知道时间还可以 有其他的样子。
对对对 对
就是焦虑就是因为你看到了有另外一种情况，然后你发现你没有在这种情况里边。
嗯
嗯，有点意思，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俩可以反思一下的话题，
嗯嗯，
然后可以进步一下的话题。
我就在一直在想说减少职业焦虑或跟自己和解可能需要嘉宾来给我们一些大智慧，但是呢 anyway 我还在想这件事情，就是什么样的嘉宾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嘉宾。
我觉得可能是多元化的一个嘉宾，
嗯，
就是我们可能一直在跟大家说的其实大多数还是围绕着在这个公司里面爬梯子的这件事情，
嗯嗯嗯，
然后但是可能如果向大家展示世界不只有爬梯子这一条路，
嗯，
生活也不只有这样一个样子，
嗯
嗯，你其实是可以做到更好的一个选择吧，
嗯，
可能我们其实节目里面也有说过，经常跟大家说就是你想想你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你不一定想要的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然而我们节目中大多数时候描述的是你如何去就是争取到这样一种情况的一个结果。
对对对，
就是又是那种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或者站说话不腰疼的情况，我们可以好好反思一下。 是这样，
对
对，但这是其实是我更想讨论的话题，
嗯，
是一些更多元化的话题。嗯
嗯，
更具体一点的话，我其实现在非常的好奇，是想要去多了解其他的职业和其他的行业在做什么。
嗯，
因为我们 so far 邀请到的很多嘉宾，除了这个 PhD 同学和中间大公司小公司的同学，其实后来几位嘉宾跟我们都是因为同事的同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
嗯，
跟我们的确是在同文层里面，大家基本上都是在一个 tech 呀，data 呀这个领域里边，然后你可能没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人会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然后没有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边的人会觉得我们要说这种生活跟他们的环境好不一样啊，然后可能这也是引起焦虑的一种原因。所以我其实很想了解一下，各行各业吧，算是拓展一下，而且我们其实有很多嘉宾已经在接触了，然后包括我有一个做编剧的朋友，然后以后想要请他来跟我们聊一下编剧这个非常有趣的行业。
嗯，
其实也是想向大家展示一下生活的其他的可能，尽量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同文层的这个上线下线再拓宽一点，然后这样子，这可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部分。
嗯，
然后我也很想知道除了搞 data 还能干点什么呢，就是对我们来说
那可太多了，比如说可以辞职回国开始学跳舞
这个梗我昨天跟歪姐和另外一个朋友吃饭，然后我就说我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我有一个非常学跳舞的心灵，然后但是好像在美国找不到我特别喜欢的舞蹈风格的老师，所以我有时候就很想直接辞职回国然后学跳舞，然后我这个朋友就以为我是要就是在你三十岁的高龄转换我人生以后赖以生存的方式就变成了从搞 data 这个糊口变成了去学跳舞以后尽量用跳舞来糊口，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糟糕，然后劝退了我半天，后来我说不是啊，我就是想要回去就是学几个月就是真的感受一下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朋友说啊，那我不会这样说呀，我不会说我是为了辞职回国学跳舞，说就是你就是想要就放个假然后就去感受 pick up 一个兴趣爱好嘛，
嗯，
然后后来这个梗就懵懵的但是我还真的挺想去找一个很喜欢的舞团然后学下他们的跳舞，
嗯，
然后可能就是十年二十年有，这就是结果老年版里面看到了我，对不对，
这就是广场舞吧
对，有道理我就是要把 urban 融入到广场舞里边，
广场舞可能就是 urban 我在想不能更 urban 了已经对不起打扰了，就是先向这个 urban 舞者道歉我们刚才说的话非常的冒犯到你们，开个玩笑，但是现在有加两个 comment， 第一个是如果听众里面有谁有 dancer 或者说有知道什么好的在北美可以参加的舞团请告诉 M 姐第二个就是如果听众里面有就是从事非常有趣的职业的，然后如果你有兴趣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工作然后你的生活，然后欢迎就给我们微信后台留言或者直接在群里跟我们聊，然后说你有兴趣跟大家一起聊一下你的工作，
嗯，
然后这样我们可以就是拓宽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嘉宾的范围。
是的呢，我们真的非常的好奇。
嗯，好，下一个问题，对于我们节目未来的展望有没有什么期望的 milestone 就里程碑式的成就呢？
百万粉丝啊是从一而终这开玩笑的，但首先我觉得能让它成为一个知名度更高的节目，然后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目标，但是如何去衡量这个里程碑，如怎么说我是达到了这个呢，首先请在 Apple Store 上的 review 到比如说100个，然后这可能是一个挺大的目标的， 然后
挺大的
对，然后就是每单期的节目的播放量达到某个数字、
嗯、
这数字我就不说了，因为说起来可能会有点听起来有点太孤单、
哦、很孤单很孤单
对、
哦、
然后我们的群里边就第一个群要填满也是一个很大的 milestone、
嗯、
然后现在我们群有300多人、
嗯、
然后可能等到500人呢需要开二群的时候，我觉得哦那是有点厉害、
啊、但是开二群觉得好累啊，就大家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很有效的沟通对吧，就觉得大家在一个群里面都可以进行的聊，但两个群还要同步一下这个消息、
哦、
感觉就感觉怪怪的对不对，
那这个先放一放。嗯，还有什么 milestone？哦，做视频节目是一个 milestone、
哦、
做到出镜的视频节目是一个巨大的 milestone
好，我们这个先 再讨论一下
再讨论一下好好，那 Y 姐呢？
对我来说其实我都没有敢想过百万粉丝，我这里写的是粉丝过万大家可以想到我们有多么的孤单，但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平台上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来track 我们到底有多少粉丝，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并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粉丝、
嗯、不太，
也许这个已经达到了但是我并不知道，就想了一下更重要的就是可能未来不管一年两年之内我们回头再来看我们的节目，就希望每一期做的节目都是自己比较满意的吧，
对的，
就或者说自己不太想下架或删掉，这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 milestone、
嗯、
就说明我们对说的话还有做的节目是经过自己比较认真的考虑的。
嗯，
不管怎么样就像工作一样，先不管他最后这个在大佬面前如何，至少自己是相对比较满意的，
无愧于心，
对对对，
非常好。
嗯，
啊，最后一个灵魂拷问简直我看到这道题的时候觉得 genius 谁问了这个题让我想一想
这个问题呢我先铺垫一下，这个问题从我们去年刚刚发布第一期节目
就
不断的、就
是、被别人对
不断的有朋友来问我们这个问题，
是的，
然后每次问都是一次灵魂暴击这个问题就是你们有什么变现或者是对这个节目未来有什么规划，就是 exit plan， 你们是指望全职做节目呢、
嗯、
还是就做着玩一玩。
外姐你说呢？
我到现在依然没有答案，我当然希望能够全职做节目，但问题是我们过去一年就拿到了 Anchor 的50块钱的赞助费这个真的是不太能全职做，
还有来自队友赞助的火锅之类的、
哦、对对对对，我们其实一直不太确定 Podcast 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变现，其实不管怎么样各大平台都是流量嘛，然后流量之后拿到了你可以赚广告费或者说可以开始带货，但我们能带啥我们也不确定是吧对，然后就尤其是看到身边有一些朋友搞副业搞得非常成功，
对，
嗯，但是我们好像一开始做这个节目就不是冲着赚钱或者说变现去
的、嗯、
的，所以更多的时候像是刚才 M 姐说的就是了解自己或记录生活这样子，嗯，但是可能我们需要好好的规划一下未来到底要怎么变现、
嗯、这个规划我们提了好几次，虽然最后都没有非常好的形成一个答案，如果有一天我们开始恰饭请大家也不要觉得太 surprise、
嗯、
哈，我们
首先如果听众里面有可以提供恰饭机会的金主爸爸请你们踊跃的找我们就如果你有什么啊就是要卖课啦卖什么东西啦就随便找我们，我们很便宜的。
不行不行不行，卖课的话我的bar还有点高的
哦，
行，这个
那我收回
我觉得我接推广的这个bar虽然现在还没有人找我做推广但是我这个bar都已经起来了、就是、
这个太劝退了怪不得我们这个变现变不出来
太逗太逗了。但是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做学生会去拉那种赞助之类的、
嗯、
就是也感觉自己是还是有点bar的，就是你真的得是一个像周杰伦接的代言一样，就是得让他的
2块钱的手抓饼
啊、哦，对，就是你可能真的觉得还挺不错的，性价比还挺高的，就是他自己会愿意吃的这种。虽然我爸他自己骑不起爱马电动车，还有他奶茶喝的肯定不是优乐美，但是他用他自己的体型向大家证明他是喝奶茶的，至少。
行，对、
嗯，有点有意思。
其实我们真的没太想明白这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能帮我们一起集思广益，
嗯、
就是你们觉得我们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变现呢？因为从一个非常功利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些实际的变现，然后能够支持我们的这个爱好，可能也会让我们有更大的动力来做节目吧。然后如果我们继续用爱发电，有一天这个爱烧完了可能就发不下去了
嗯，有点意思、
嗯、
我觉得虽然有点残酷但其实事实是这样的，因为它毕竟占据我们俩的挺大的课外经历的，然后也有很多朋友会说、
嗯、
你们花这么多时间在里边 你有想过你的回报是什么，你的 return 是什么吗、
嗯、
就可能我们现在 so far 讨论到的所有的 return 都是更多的精神层面上的，然后这种非物质的，然后但是可能有朝一日他的精力占据到了我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如果我需要我去空出更多的时间来给这个 podcast、
嗯、
然后他已经挤压到我自己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时候、
嗯、
那我可能是需要一些物质的回报，然后来让我自己愿意花这个时间的。
我听起来像是在威胁粉丝。
不是啊，没有啊，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我不是，我没有，你别这么说。
开玩笑开玩笑。
嗯，但其实说话我觉得就还挺开心的，就是有点自娱自乐的意思，但是其实这个过程收获了很多欢乐啊，是这样的。就包括我现在在很早的时候，就我当时还没有跟你住一块的时候、
嗯、
有的时候我周末的时候来你们家，我就会说我去录节目了，然后
也是有通告的人
了，是不是有通告的人了，然后现在这个房间都不叫房间，这个房间叫录音棚，然后现在这个房间
修订了，
对对对，所以就还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发生的，就也大家可能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如何的苦中作乐，然后、
嗯、对，其实还蛮有意思，因为我有个朋友他特别好玩，他那天跟我说他听了我们第一期节目去年的时候、
哦、
然后最近可能是因为他开始带实习生，所以就看到我发了那个实习生那期节目、
哦、
结果听了一下实习生，然后特地给我发了个微信说感觉你们俩过去一年口才提高了不少。我说行吧，这也是个收获吧。
是个收获，是个收获。成长了，成长了。
对对对，然后就有很多时候还蛮有意思的吧。然后还有就是我那天看到我的父亲在朋友圈里面分享了我的节目、
oh.
然后说女儿做的节目，然后我觉得哇，时隔一年他终于
又愿意推广了是吗？
对 对, 对、
哦、他以前推过吗？没有，
他好像没有，但是他我知道他每期都会听，而且我爸是一个特别认真的在 follow 我们的更新的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就是忘记更新了，他会担心是不是工作太忙、
oh.
是不是生活中有什么意外让我们没有办法更新、oh. 然后他也是发节目第一时间会听，并且会很快的给我 feedback， 比如说有嘉宾的节目他听完都会觉得嘉宾给我们有很多很多好的建议、
嗯、
然后包括他又说像他和 Emily 一听就是比我们层次高了不知道多少层、oh, 然后我说好，那我就继续学习。
可以可以、
嗯、
可以。但另外一方面我爸就特别有意思，
嗯，
我好像之前跟歪姐说过，我爸可能一直到今天，虽然我没有再问过他这个问题、
嗯、
他可能现在还属于拖着我们俩声音的环境，就是听我妈说，我爸也是每期必听、
嗯、
然后非常坚定的认为这个节目上的小歪才是他闺蜜，然后而不是节目上的小男。然后我觉得我爸也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是不是
你可以采访一下心路历程，
也非常的有意思。
嗯。
那其实好像我们的问题已经问完了。
对，
歪姐还有什么最后的想要分享的事情吗？
好像也没有，就觉得这个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项目的话也是挺有意思、
嗯、
也是完全没有想好它有什么 value， 然后也没有想太多的开始做的一个项目。对，
嗯，
然后以及刚才尤其是 M 姐说到做视频，说到做推广，其实我们中间有两个人开过很多次小会，然后大家讨论一下说啊，我们要怎么样来计划，有没有一些 plan、
嗯、
然后包括我们其实之前聊过，我们有从一开始手忙脚乱到后面把整个过程非常非常的流程化，
对，
然后就是让现在每一期节目做得很顺利。
嗯，
其实我们还是花了不少心血在这个上面的，虽然依然没有变现，但是我觉得还挺为我们两个骄傲的，
中国小骄傲。
嗯，
我觉得像歪姐说的一样，我们现在可能是把它当成一个爱好，或是像有点像是一个 passion。
嗯，
然后以后呢，如果想要把它变成一个事业的话，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更大的一些调整，然后也是我们俩以后可以继续的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嗯，
但这可能从另外一个方面也暴露了我们自己在性格上的一些优缺点吧。然后可能比如说这种行动力是比较强，然后但是可能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其实没有想过很多的长期的一个 plan、
嗯、
然后这个是我们以后可以改进的地方、
嗯、
你看 again 我们又对自己的了解更深刻了，是不是？
是。还有就突然想到一期，就是有的时候在公司跟同事尬聊，然后就聊到就是会有一个 shameless plug， 这是我的 podcast， 然后美国同事们都一脸懵说有英文的吗？然后包括有一个同事一直在开玩笑说什么时候你才能加英文的 transcript， 这样他能知道我们在聊什么、
哦、
然后我也想立个 flag， 然后希望我们未来能够邀请就是一个非中文的嘉宾简单聊一下，就是感觉
给大家感受一下外界的口语，
不不不不 给大家感受一下 native speaker 吧，这样就给大家就是也许以后变现就是给大家 one on one 的这种跟大家练口语的，也许就是一个英语平台变现。
你还别说，我们数据最好的的确是学英语的节目。
对，所以我也是想到这个一点，就可能大家对于学英语可能还是有最大的 passion， 那也没办法对吧。但是对，想探寻一下除了中文播客之外的可能性。
嗯，我觉得非常好。
好，那 M 姐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没有什么想补充的，我就是特别期待跟你录英文节目，就是莫名激动，
感觉就是一个大型社死场面当中
莫名激动。
嗯，
好的呢，
那今天我们大概就这样有一期回顾性的节目。虽然没有聊什么真的跟职业发展特别有关的，但是也许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下饭菜，
做 side project 该如何好好规划的一个节目，
一个 lessons learned。
对，
然后可能从另外一个方面，如果其实之前群里面好像有人提过有人想做 podcast 有兴趣，然后想跟我们取经之类的东西，你可能从我们的这期节目里面能够听到一些端倪，然后可能这件事情技术难度可能没有太高，然后
对
但是你可能需要好好的想一想，你将来是把它当成一个为爱发电来做，还是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不过说到做 podcast，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分享一些东西，像我们刚去年有参加过一次线上 podcast 分享，然后我们有讲了一下我们是如何提高我们的效率的。
对，
还是挺有意思，就如果有任何听众想要自己开始录 podcast，
对，
也可以跟我们聊这些。
好的呢，
那
欢乐的时光过得总是这么快，
你看一年都过去了，确实很快，
是不是？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挺快的。
对对对，
想一想我们那一个星期的假期就过得更快了，就好像一眨眼就假期结束了。
可不，那么在我们下一期节目跟大家见面之前，祝大家生活都能
杠上开花，
姐姐杠。